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4年8月11日星期一，美国东部时间早上7点，北京时间晚上7点，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伊拉克总理马利基说他星期一将对马苏姆总统提出起诉，控告他违反宪法；另外，星期天美国对伊拉克北部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继续发动新一轮的空袭；以色列和哈马斯又开始了新的72小时停火，使双方得以再次就结束持续1个月的战斗进行谈判；另外，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赢得了这个国家首次的总统直选，胜选使他能够在未来5年继续担任土耳其的领导人。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以色列和哈马斯开始新的72小时停火，使交战双方得以再次就结束持续1个月的战斗进行谈判。这场冲突目前已经造成2000多人死亡。由埃及斡旋的这次最新停火于星期一清晨开始生效。以色列和哈马斯代表团将在开罗举行谈判。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对这次停火表示了欢迎，并表示强烈希望以色列和哈马斯能够基于为所有平民考虑而结束冲突。潘基文还说，联合国准备协助实施任何引向和平以及为加沙提供紧急急需的发展的机会的任何协议。另外，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赢得了土耳其首次总统直选，胜选使他在未来5年里能够继续担任土耳其的领导人。土耳其选举委员会星期天表示，几乎已经点算完毕所有的选票，暂时的计票结果显示埃尔多安获得了绝对多数的选票，赢得了这次选举。计票结果是埃尔多安远远领先于他的2名对手，对手之一是前伊斯兰合作组织的领导人伊赫桑奥鲁，他获得了大约39%的选票。另一名对手是库尔德人所选举的候选人德米尔塔什，他赢得了9%的选票。土耳其的电视台报道说，60岁的埃尔多安是一名虔诚的穆斯林，在计划飞往首都安卡拉发表胜选演讲之前，他前往了一座清真寺祈祷。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伊拉克方面，伊拉克最高法庭裁决总理马利基领导的执政联盟在议会中拥有最多的席位，这是对马利基争取留任的支持。他自2006年以来一直担任总理的职务。法庭星期一在马利基宣布对伊拉克总统马苏姆提出起诉几小时之后做出了这个裁决。马利基控告马苏姆没有在星期日的最后期限之前提出新总理的人选。目前还不清楚马苏姆是否或者什么时候要求马利基组建新政府。就在法庭作出裁决之前，联合国和美国表示支持马苏姆，并且支持推选出一位总理来领导一个具有包容性的伊拉克新政府。美国国务卿克里说，组建政府对于保持伊拉克的稳定至关重要，他敦促马利基不要煽动局势。另外，星期日美国对伊拉克北部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发动了新一轮的空袭行动。五角大楼说，战机和无人机摧毁了向埃尔比勒附近库尔德军队开火的一辆武装卡车，随后向其他的武装卡车和一个迫击炮阵地进行了4次的空袭。自奥巴马总统上个星期授权对伊拉克采取军事行动以来，这是美国军队发动的4轮空袭。自奥巴马2011年底撤出全部的驻伊拉克美军之后，这是美国军队在伊拉克的首次军事行动。 美国军队曾经在伊拉克作战长达10年时间，美国军队试图克制伊斯兰国极端组织的攻势，伊拉克库尔德半自治区首府埃尔比勒面临被攻陷的危险，美国和英国的飞机还为困在这个地区的成千上万流离失所的基督徒、雅兹迪人以及其他少数宗教群体的成员运送了人道主义的救援物资。美国国务院星期日晚间说，已经暂时撤离美国驻埃尔比勒领事馆的部分人员。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他已经授权美国军用飞机对伊拉克西北部的伊斯兰激进分子发动所谓定点空袭。奥巴马上星期四晚间在白宫发表讲话的时候还说，美国飞机为受到极端分子威胁的伊拉克人空投了急需的食品和水。激进组织伊斯兰国的武装分子最近在伊拉克的北部占据了更多的地盘，迫使当地的居民大批逃亡，引发了人道主义危机。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逊尼派穆斯林组织伊斯兰国的武装分子星期四在北部库尔德地区附近攻陷更多的城镇，占领了伊拉克最大的基督教城镇喀拉克什，数以万计的居民纷纷逃离家园。奥巴马总统星期四说，正在向他们提供帮助。
Good evening. Today I authorized two operations in Iraq.
今天我授权在伊拉克采取两个行动，那就是定点空袭，保护美国人员，提供人道主义帮助，拯救被困在山里的数万名伊拉克平民，他们没有食品和水。
伊拉克西北部新贾尔镇大约4万名雅兹迪社区成员逃进山里，山里没有食品和水，人们担心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可能会对长期被误解的雅兹迪人进行灭绝性大屠杀。伊斯兰激进分子星期四还占领了伊拉克最大的基督教城镇喀拉克什，导致基督徒大逃亡，有些人躲进了埃尔比勒的教堂。来自喀拉克什的基督徒萨拉·科德尔说，
基督徒都逃走了，一些老年妇女走不了还留在当地。
来自喀拉克什的基督徒巴蒂利亚·米卡说，
他们占了我们的房子，我们到哪儿去住？以前房子里有12口人，我们希望离开伊拉克，因为我们生活在耻辱当中。
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最近打败了守卫几个城镇的库尔德武装，并声称占领了迪格里斯河上具有战略意义的摩苏尔大坝，这样他们就能够控制巴格达的水电供应。奥巴马总统说，如果有必要，美国将用军事行动来保护在伊拉克的美国人。
最近几天，恐怖分子继续在伊拉克推进，而且逼近埃尔比勒市。那里的美国领事馆有美国外交官和美国平民，也有在伊拉克军队当顾问的美国军人。为阻止恐怖分子向埃尔比勒挺进，我已指示美国军队，如果恐怖分子逼近，就对他们进行定点空袭。
奥巴马总统重申，只有伊拉克人才能够永久性地解决伊拉克问题。美国多次敦促伊拉克什叶派领导人成立一个包含各派系的政府，让各少数族裔都有充分代表。伊拉克政府在这方面没有采取大的行动，激进分子则已攻到巴格达附近，在北部郊区制造炸弹袭击。伊拉克国防部星期四说，伊拉克空军轰炸了摩苏尔、提克里特和阿穆尔利的激进分子阵地，一些伊拉克政府声称在巴格达东北部的战斗中打了胜仗。一位伊拉克士兵说，
附近的区域都是安全的，都被政府军控制了，我们打败了伊斯兰国。
然而伊拉克南部看不到胜利的迹象，主要产油城市科尔库克有2枚汽车炸弹爆炸，袭击目标是什叶派穆斯林的清真寺，爆炸造成10人死亡，大约40人受伤，一个又一个社区落入极端分子手里。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是有关南中国海争议岛礁的相关报道。美国国务院上星期四针对中国打算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岛礁上修建灯塔，重申了美国方面的立场，鉴于中国的这一行动正值东盟地区论坛举行之际。分析人士指出，中国修建灯塔的计划不仅让中国陷入守势，同时呢，也为美国介入亚洲事务提供了更多的理由。 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马利哈夫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就中国打算在帕拉塞尔群岛的五个岛礁修建灯塔一事重申了美国的一贯立场。
很长时间以来，我们一直在说，我们相信领土争端应当通过和平外交的手段，并根据国际法来管理和解决。因此，我们支持努力缓和紧张局势，扩大通过和平和外交途径解决争端的基础。
他是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做出上述答复的。他说，这个话题将是即将到来的东盟地区论坛的主要话题。中国媒体8月6号报道说，中国已经完成在帕拉塞尔群岛海域的五个岛礁上修建灯塔的勘测选址工作。这五个岛礁当中，至少有两个涉及与越南的主权争议。美国和菲律宾此前多曾呼吁南中国海相关各方自愿冻结在冲突水域展开建设项目的做法。7月11号，美国国务院亚太事务副助理国务卿麦克福克斯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举行的南中国海局势及美国政策的研讨会上，首次提出南中国海相关各方冻结当前行动的具体建议。
We've called for claimant states to clarify.
我们已经呼吁对南中国海宣誓拥有主权的国家澄清并同意自愿冻结某种可能导致争端升级和造成不稳定局势的行为和行动。
菲律宾政府8月5号也表示，即使遭到中国的反对，菲律宾也将在东盟地区论坛会议上提出三步走的倡议，即对南中国海的前景做出短期、中期和长期规划。8月9号在缅甸举行的东盟地区论坛会议的重头戏是部长会议，美国国务卿克里和中国外长王毅都将出席。美国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拉塞尔8月4号在华盛顿表示，东盟地区部长会议将是坦率讨论南中国海问题的机会。
东盟地区论坛会议也是坦率讨论紧张局势的机会，特别是南中国海的紧张局势。克里国务卿将有机会阐述我们的担忧，以及与那里的相关国家，包括所有的南中国海主权申索国在内进行磋商，与他们交换我们的想法，当然包括一些我们认为可以处理这些议题的指导原则。
他说，美国的冻结南中国海行动的提议包括各方不再占领无人占领的岛屿，不再进行岛屿改造等等。他称，中国虽然从中越有争议的南中国海地区撤走了钻井平台，但此事在越南留下了愤怒和紧张，也让相关的国家对中国的长期战略产生怀疑。7月15号，在美国副助理国务卿福克斯讲话后不久，中国方面宣布981号石油钻井平台将提前撤离越南附近的海域，并转场至海南。不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对此作出回应称，这一安排与任何外部因素无关。美国和平研究所亚太事务总监孔山说，中国修建灯塔的行动会给美国更多的理由继续介入亚洲事务。
在重大的区域会议前，这样的行动会让中国置于某种守势，很明显也会破坏地区各国对中国的信心，同时给予美国更多的借口，更多的介入地区事务。因为他必须保护自由航海权，并让地区的其他国家放心，中国不会采取某种行动破坏他们的安全。
他说，中国目前的最大问题是获得区域其他国家的信任，而这个在1990年代中国曾成功的做到过。他说，中国现在的行动从长远看来是违背中国自己的利益的，因为如果类似斯卡伯勒浅滩的事件再次发生，中国周边国家就会越来越感觉到中国要破坏他们的利益，他们就会继续与美国这样的国家结盟，来防范和平衡中国的力量。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南中国海的主权争议不仅是缅甸举行的东盟会议的关注焦点，也是美国国会近来的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鉴于南中国海的战略及经济意义，最近一些重量级的美国国会议员纷纷表达了关于南中国海有争议的立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报道。
今年以来，美国国会参众两院都举行了多次有关南中国海的听证。国务院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拉塞尔2月5号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听证上说，美国反对
中国在所谓的九段线内一步一步地实施控制的努力。
拉塞尔还批评中国的立场缺乏明确的国际法依据。这番话被认为是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第一次明确表达强硬态度。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国会两党议员都对中国持批评态度。今年七月，参议院通过了一个决议案，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为表示关注。民主党参议员本·卡登说，美国希望建立一个和平解决争议的行为准则，
任何一方都不应该采取单独行动，从而引发导致武力冲突的反应。
参议院通过决议后，中国从有争议的海域撤走了一个石油钻井平台。有人说这是参议院的决议产生了影响。不过卡登参议员说，他相信中国有和平解决争端的意图，但是
我希望中国理解他们在石油钻井平台上的行动是具有挑衅性的行动，他们在航空识别区上的行为也是单方面的，这不是正确的方式，各国要相互合作协调行动。
目前在越南访问的共和党参议员麦凯恩八号表示，美国应该缓解对越南的致命武器禁令。
我们也准备增加我们对越南的安全协助，帮助越南增进海事领域意识，增进保护自己主权的能力。
虽然麦凯恩参议员否认此举是针对中国最近在南中国海设置石油钻井平台的举动，但由于近来越南和中国多次发生对抗，分析认为中国对于美国和越南建立更紧密的军事关系会感到不安。美国国会一些共和党人批评奥巴马政府大幅削减军费，助长了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为。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麦基恩说，
如果我来做决定，我不会把我们的军费减少10,000,000,000，不会把我们的军队减少到二战前的最小规模。当我们限制了我们的军事领导人抵御侵略的能力，那么就会招来更多的侵略行为。
VOA 卫视记者杨晨国会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除了美国国会两党议员表达了不同的观点以外，美国国务院官员再次提议呢，南中国海各主权声索国暂停一切激化紧张局势的行动。另外，美国的一名资深学者说，台湾也不能够例外。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克里周末在缅甸出席东盟外长扩大会的时候提议，对南中国海岛屿和海域声称拥有主权的所有国家都应停止一切可能激化地区紧张局势的行动，并依据国际法阐明自己的主权声索。上个月早些时候，国务院负责东亚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福克斯促请有关各国在南中国海的行动不要超越对他们在2002年之前已经占有的岛屿做正常的维护。尽管华盛顿还没有做出公开说明，但是一些人认为台湾目前在太平岛扩建机场跑道和港口的行动可能超越了美国官员所说的正常维护。在克里出席东盟会议的前几天，美国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麦基恩率团访问台北，参议院资深议员怀登也同期到访。官方提供的消息说，美国议员们与台湾官员讨论了地区性安全问题。前美国国防大学教授、现任华盛顿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亚太安全项目主任帕特里克·克罗宁上星期在台北对美国之音说，台湾在太平岛上兴建军事设施的做法让美国感到忧虑。克罗宁说，马总统应该呼吁立即暂停在有争议的岛屿和礁石上兴建军事设施，这样做会大大提升信心的建立，也是美国最近呼吁大家去做的。这样做会使台湾与美国的政策走在同一条线上，也会跟马尼拉与河内正在启动的政策相吻合。美国之音星期一上午致函台湾外交部，希望外交部针对太平岛上的建设工程以及美国国务卿在东盟会议上的提议作出回应，但到发稿时没有收到回复。上个月7月17号， 台湾外交部发言人高安在回应美国和台湾对太平岛基建项目是否存在分歧时不置可否，但表示双方在这一问题上充分交换了意见，而且沟通管道非常顺畅。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日本与中国为岛屿争端紧张未见缓解的情势之下，日本媒体上个星期有关前首相福田康夫秘密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寻求日中领导人举行峰会的报道引起关注。有关的分析人士认为，目前两国关系形势严峻，双方需寻求途径来解决这个僵局。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日本多家媒体这个星期报道，安倍首相通过前首相福田康夫到北京密会习近平，表达期盼两人能举行峰会的信息。安倍本人8月2号也在拉丁美洲访问的最后一站巴西的记者会上表示，希望能在11月北京的 APEC 首脑峰会期间与习近平举行会谈。美国智库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公共政策专家吴君华认为，日中领导人举行峰会的目标能否实现，目前还是一个极大的问号。不过他认为，现今两国对立情绪高涨，形势非常严峻。
他们都是在2012年成为中国双方的最高领导人的。2012年到现在已经一年半过了，接近两年了，他们俩，但到现在两个人还没见过面。那么到底今年秋天在那个北京开的 APEC 这会上能不能实现首脑会谈，现在还是很大很大的一个问号。这对一个那么关系那么密切的两个大国或者邻国的是一个非常不正常，至今为止应该讲邦交正常以后没有过这么一个现象。
日本东方经济学人主编理查德·卡兹通过 Skype 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日本与中国政府都不想冒战争的风险，要打开僵局，双方必须找到一个模式来搁置彼此的分歧。
If both governments really desire to reduce the tension,
如果两国政府都想要降低紧张，而不是以此来作为双方的政治棋局，那么就必须回到某种可以搁置争议的模式，也就是日本遵守的三不原则：不在岛上建设，不驻防军事人员，不在区域有船只活动。中国则是不派遣海军船只到附近海域。
在安倍表达希望与习近平举行首脑峰会的同时，日本外相岸田文雄8月5号也在一个记者会上表示，希望能利用8月9号在缅甸举行的东盟与日中韩三国外长会议期间，与中国外长王毅进行短暂的非正式接触。日本与中国因钓鱼岛的主权和两国间历史问题持续对立。日本这个星期发布的国防白皮书称，中国单方面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可能侵害公海上空飞行自由，引发中国强烈不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说，日本的做法与日方宣称要改善两国关系的表态自相矛盾。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思阳、莫非的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中国维权律师高志胜获释以后，他的去向引发关注。美国国会议员史密斯表示，他会尽一切力量帮助高志胜到美国和他的家人团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报道。
中国维权律师高志胜获释后，美国国会长期关注中国人权的共和党众议员、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共同主席史密斯议员立刻发表声明，呼吁中国停止对高志胜人身自由的限制，并且允许他选择离开中国。当记者询问他是否会给高志胜提供来美国的帮助时，史密斯议员说
：“Of course I would. Hardly I'll do anything.”
他说：“当然，我会尽我一切力量来帮助他。”史密斯还表达了他对高志胜的敬意。
Well, I'm overjoyed that one of the greatest human rights defenders
他说，我很欣慰世界上最伟大的人权捍卫者之一高志胜出狱了，但是他并没有真正脱离危险。我们向中国发出最真诚的呼吁，不要骚扰他。他对中国人民来说是正面力量，是很多人心目中的英雄。他遭受了我们难以想象的折磨。我对他以及他的妻子和女儿都有着至高的尊重。我希望中国政府停止骚扰迫害他，让他真正自由。美国国务院星期四也表示欢迎高志胜获释的消息，并且说如果他选择来美国，中国政府应该允许。史密斯议员在国会暑假休会前还推出了2014年中国人权保护法案，目的是惩罚严重违反人权的中国官员和他们的家人，维护中国的普世人权。史密斯告诉美国之音说，他说应该采取行动了，那些严重违反人权的中国官员可以自由地出入美国，我们最低限度可以拒绝他们入境。这项法案成为法律120天内，美国总统要向适当的国会委员会提交一个名单，列出参与严重违反人权行为包括从中获利的中国公民和他们的家人。严惩措施包括拒绝签证以及在个人财产上采取制裁措施。史密斯议员2004年推出的白俄罗斯民主法案对白俄罗斯有违反人权行为的官员进行了制裁。史密斯议员说，这是一个有效的模式，应该推广到全球。他说，例如中国，我认为违反人权的严重程度和朝鲜不相上下，中国官员应该为此付出代价，不能让他们自由到美国，带着家人逛迪士尼、购物、投资，把孩子送到哈佛等学校，然后回国后继续犯下违反人权的行为，这种现象必须停止。目前2014年中国人权保护法案已经送交国会相关委员会进行讨论。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中国官方媒体上星期四报道，政府的一位主管宗教事务的官员说，中国要创立所谓有中国特色的神学思想，让基督教和社会主义的价值观融合起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凡的报道。
8月5号，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在上海举行60周年纪念会。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王作安在会上发表讲话说，要发掘基督教教义中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通融的内容，进一步提高与社会主流价值的契合度。所谓三自，包括自治、自养和自传精神。观察人士说，很难理解什么是中国特色的基督教。王作安的说法显示了中国政府对宗教自由的曲解。
很难准确理解他的意思，可是这再次显示出中国政府严重的曲解宗教自由和宗教信仰。宗教是个人的信仰。
人权组织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索菲亚·理查森说，中共自称是无神论者，不应该要求民众根据共产党的解读来信仰宗教，这种控制宗教自由的做法令人担忧。中国日报报道说，这次纪念活动的研讨会透露的数据显示，中国有2300万到4000万新教徒，占全国人口的1.7%到2.9%，每年有大约50万人受洗成为新教徒。在中国基督教徒人数迅速增长的同时，宗教和政府的关系也日趋紧张。
我们注意到了5月底中国政府发布的第一个所谓的国家安全蓝皮书里边特别把这个所谓的这个西方呢利用这个基督教呢利用教会作为所谓的进行宗教渗透作为对中国国家安全的重大的威胁。
中国除了官方认可的教会之外，还有很多地下教会和家庭教会，这些不被官方认可的教会常常会遭到政府的突然袭击和关闭。可是近来中国政府加大了迫害宗教人士的力度，连官方教会也不能幸免于难。 比如7月21号凌晨，浙江省温州市平阳县水头镇基督教救恩堂的十字架再度遭到特警的拆除，警察和数百名信徒发生冲突，造成大约60名信徒受伤。
很难想象过去两个月来温州市和周围地区发生的一些事件并没有得到北京当局的默许，这是一场非常协调的运动。地方政府以建筑物不安全或者有土地纠纷等借口关闭了很多大型的教会。
温州有中国耶路撒冷之称，据不安全统计，从四月初至今，温州大约有60座教堂被拆毁。对华援助协会会长傅希秋指出，这是一场由中共高层支持的和纵容的迫害宗教人士的活动。温州只是中国政府打压基督教的一个试点。
目前呢，从全国基督教两会以及这个国务院宗教局所显明的态度上来讲，就进一步的验证了这个就是说这是由这个上边呢，就是中共的高层是在支持甚至也不排除有统一的中央精神。那么浙江呢，是作为一个实验区而已。
浙江政府大规模强拆基督教堂十字架的同时，中国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打击邪教的专项项目，抓捕近千人。中国政府公布的14个邪教中，有一些自称是基督教的支派。据中国日报报道，过去几年来，中国是全球新教教堂数量增长最快的国家，这还不包括天主教堂。专家估计，中国有高达1200万天主教徒。美国之音叶凡，豫港，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中国正在全力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中国官员表示，中国有望在未来15年内完成货币国际化的目标，人民币将取代美元成为国际的基础货币。但是有美国学者认为，尽管中国国际货币国际化势头凶猛，但是仍然无力撼动美元的支配地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波的报道。
中国商务部原副部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主任魏建国最近在北京举行的人民币国际化报告发布会上表示，如果进展顺利，中国有可能在15到20年内使人民币国际化。魏建国指出，目前美国在国际市场趋于后退，导致当前去美国化的趋势日益高涨。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必须抓住国际金融中心的调整和中国经济转型的难得历史机遇，加速实现人民币国际化。魏建国认为，只要判断准确、决策准确，人民币完全有可能从2015年开始到2030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取代美元，作为国际化的基础货币。中国官员的预测有些惊人，但并非没有依据。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货币国际化步伐在过去十年明显加快，人民币在国际市场的地位受到广泛的重视。英国年利达律师事务所亚洲资本市场主管安德鲁·马尔科姆说，
人民币作为贸易结算货币的发展速度惊人。根据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的报告，人民币目前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贸易结算货币，超过欧元。
去年人民币取代欧元，成为仅次于美元的全球第二大国际贸易融资货币。今年人民币国际化速度更是呈现爆炸性增长。中国央行、人民银行与世界多个国家达成人民币清算的相关协议，开启了人民币与英镑、韩元等货币的直接交易。目前中国周边28个国家已经普遍使用人民币作为贸易结算货币。加利福尼亚大学经济学教授巴利·伊申格林认为，人民币作为国际贸易结算货币地位的迅速提升是自然的市场行为，与美元地位下降和中国经济实力上升有直接关系。
And it's attractive to foreign banks and firms insofar as
这样做对外国银行和公司有吸引力，他们有接触这种货币的渠道，而且人民币具有不断升值的潜力。所以我认为，中国当局正在利用这种局面，推动这样的做法，加速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
中国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措施之一是加速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建设。仅欧洲就已经出现法兰克福、巴黎、伦敦和卢森堡四大人民币离岸交易中心。目前法国和德国均有大约四分之一的公司对华贸易以人民币进行结算。与此同时，中国与加拿大政府正在就设立北美人民币交易中心举行会谈。汇丰银行上星期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用人民币结算的美国企业比去年翻了一番，达到17%。截至今年第一季度，中国40,000亿人民币的年度贸易额中有大约18%用人民币结算。汇丰银行预计明年这一比例将升至33%。尽管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来势凶猛，但它能否像一些中国官员和专家所预测的那样，在15或20年内取代美元的地位，美国专家对此持谨慎态度。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国际经济与发展项目高级研究员艾斯华·普拉萨德认为，人民币毫无疑问已经启动了其国际化进程，但近期内还无力撼动美元的支配地位。
In terms of the Chinese renminbi, over the next 10 years, my suspicion is that the Chinese
我猜想在今后10年左右的时间里，人民币将非常接近于自由兑换，成为国际货币。但是我坚信，鉴于目前中国金融市场发展所处的地位以及这种地位的进一步有效发展所需要的时间，人民币将开始在某种程度上侵蚀美元的支配地位，但不可能取代美元。
加利福尼亚大学经济学教授伊申格林认为，决定一个国家的货币能否成为具有支配性的国际货币，主要有三个因素：一是这个国家需要在全球生产、贸易和金融方面占有足够大的比例；二是这个国家需要在经济、政治和金融市场方面保持稳定。中国无疑符合这两个条件，但伊琛格林教授说，第三个条件中国还远没有完成。
第三个因素是流动性，即资产货币的互换能力，这是最难实现的条件。建立深层面的动态的金融市场需要时间，它需要构建基础设施，目前只有少数几个国家完成了这个进程。
学者们指出，人民币国际化的目标与当前中国金融体系国际化的程度尚不匹配。要想让人民币成为美元那样具有支配地位的国际货币，北京在增加金融市场开放程度、加强金融产品开发、监管以及投资者行为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外国投资者对中国货币的信心还有待于加强。由此可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人民币影响的扩张可能主要反映在地区层面，尤其活跃在周边贸易伙伴和区域贸易的结算方面，成为一种有限的替代性国际货币。美国之音许波，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的报道是有关西藏问题的。西藏流亡政府再次推动自治，目的呢是向中国学者和民间团体寻求帮助，希望他们可以影响中国政府的态度，重启双方的对话。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帕斯里恰从印度达兰萨拉发来的报道。
每当西藏流亡政府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离开他在印度达兰萨拉的总部到国外旅行的时候，他说他经常发现人们对于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为其家乡所做的努力有误解。一些人错误地以为他想要把西藏从中国独立出来。
我们发现这些错误的信息主要来自于中国政府官员以及那些同情中国政府的人们。
达赖喇嘛长久以来一直在为他的家乡西藏争取自治，他把自己正在走的路称为中间道路。目前流亡政府致力于提高人们对中间道路的认知度，进而为其证明。他们认为这是他们为争取西藏自治所做出的最协调一致的努力。西藏政策研究所所长图登桑培说，流亡政府想要让中国民众了解西藏在政治上的努力不是反华的，
他们认为这是解决如此长久的问题的最好办法，它不会破坏中国的领土完整。所以我们和香港人民想要的一样，就是在单个政府管理下的新闻自由，就是可以享受言论自由的权利。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对于西藏自治运动做出了强硬的回应，他谴责藏人领袖洛桑森格是百分百的分离主义者，他的流亡政府是非法的，
因为他是一个有组织有纲领妄图将西藏分裂出去的这样一个分裂组织，也没有得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政府的承认。
北京方面拒绝同流亡政府对话，但是达兰萨拉当局称他们同访问喜马拉雅山镇达兰萨拉的中国学者和佛教徒的非正式对话渠道是畅通稳定的。洛桑森格将此举称为自下而上，
所以从大众的层面上，我们希望他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西藏问题，进而影响中国领导层重新考虑其目前并不有效的强硬政策，然后引进对西藏人民更为宽松的政策。
这种做法需要长时间才能显现出效果，但是像桑培一样的藏人表示他们有耐心。
Yes, we can wait.
我们可以等，我们藏人会转世。
西藏的政治斗争至今已经持续了50余年，藏人的耐心为他们赢得了来自海外的一些赞赏，但并没有影响到中国内部的政策。 VOA 卫视新闻帕斯里查达兰萨拉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接下来是几则短新闻。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首次赢得总统直选，确保他在今后的5年内继续担任土耳其的领导人。土耳其选举委员会星期天说，在几乎所有的选票都被清点之后，临时结果显示埃尔多安赢得绝对多数的选票。结果显示埃尔多安轻松地与他的两位竞选对手拉开了距离。埃尔多安已经担任土耳其总理3届，这次当选将延长他控制土耳其政治事务10年之久的局面。埃尔多安的支持者认为他对土耳其的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并且推动了这个国家走向宗教保守主义，但是反对他的人对他的伊斯兰政治根基以及日益增长的极权主义倾向感到不安。过去一年，埃尔多安清洗了数千名警官和检察官，加强了情报机构的权力，并且为阻挠牵扯到政府及其家族成员的腐败调查而取缔了 YouTube 和推特方面的账号。韩国致函朝鲜，建议举行高层会谈，讨论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包括韩战、离散家人的团聚事宜。韩国星期一发出的信函提议于8月19日在板门店停战村举行会谈。最近一次韩战离散家人团聚是在今年2月份进行的，这是3年多来的第一次。韩国总统朴槿惠建议双方定期进行离散家人的团聚，因为由于政治原因和上世纪50年代初战争而分离的老人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自1985年以来安排过数次离散家人的团聚活动，但是间隔时间长短取决于韩国和朝鲜的关系状态。在美国方面，美国南部州北凯罗莱纳加强了预防措施，以防范埃博拉病毒传染到美国的可能性。北凯罗莱纳州的卫生及公共事务部星期天表示，所有从非洲返回美国曾经看护过埃博拉病患的人都将被隔离。这项预防措施意味着，在一名传教士跟埃博拉病毒感染者进行接触之后，将要被隔离3个星期的时间。来自设在北凯罗莱纳州的一个援助组织的两名传教士，在利比里亚的一个诊所工作的时候呢，与埃博拉病患接触，感染了治病的埃博拉病毒。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是有关中国反腐的报道。中国官方媒体8月11日援引中国公安部国际合作司官员透露的信息报道，中国有150多名经济犯罪嫌疑人潜逃到美国。这150名当中 大部分是腐败的官员或者面临贪污指控的经济犯罪嫌疑人。中国的公安部官员还表示，美国已经成为中国经济逃犯逃离法网的首选目的地。中国官方的《中国日报》说，中国的公安部正在试图和包括国土安全部在内的美国司法当局举行高级别的年度会议。中国长时间以来一直在解决配偶子女都在海外的裸官问题。这些官员可以利用海外的家庭关系来非法的转移资产，逃脱调查。中国的官员承认，将逃到美国的经济犯罪犯抓捕归案的难度非常之大。过去十年当中，中国只成功的将两名经济逃犯从美国抓捕回国。究其原因，一个是两国间没有达成引渡协议，另外一个主要原因呢，是复杂冗长的法律程序。据悉，美中之间迟迟没有达成引渡协定，是因为美国认为中国的司法机构侵犯嫌疑人的人权。另外来讲呢，美国政府不仅对国内的腐败行为严惩不贷，而且对美国公司或者个人在海外的行贿活动也毫不姑息。中国目前是美国海外腐败行为法的执法焦点。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法律窗口的记者亚威的报道。
全球驰名的吉布森律师事务所2014年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自2002年以来，美国司法部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针对28家与中国商业活动有关的美国公司采取了执法行动。报告说，在海外腐败行为法的历史上，针对美国公司在中国的行贿行为所采取的执法行动居全球第二，尼日利亚是有关执法行动最多的国家。华盛顿市德惠律师事务所律师托马斯·戈曼分析了其中的原因。
有很多美国公司在中国做生意，他们做生意的方式与中国人的文化习惯不同。在中国，送礼是一件非常普遍的事，人们对此已经习以为常。但是按照美国的海外腐败行为法，这却可能被看作是行贿。
海外腐败行为法1977年由前总统吉米·卡特签署成为法律，该法律旨在制止腐败行为，恢复公众对当时腐败问题严重的美国商业体系的信心。首都华盛顿的米勒·查瓦勒律师事务所的高建斌律师介绍说，海外腐败行为法针对的是美国在海外做生意的公司和个人，主要涉及反贿赂和财务账目两项条款。
这个法律它主要的要求呢，是说一个和美国有关系的公司到了这个国外呢，不能够给国外的官员行贿，不能够呢用行贿的手段来争取或者维持它的这个业务。一个上市公司的财务的账本呢一定要是正确的，然后呢他们这个公司的这个内部管理财务管理呢一定是要有足够的强，能够使它这个公司呢在国外运行的时候呢不会有这个行贿受贿的这种行为。
专家们普遍认为，美国不仅是世界上最早通过反对海外腐败行为法的国家，而且在执法力度上也是最大的，因此它的法律成为各国纷纷效法的对象。高建斌律师强调，跨国上市公司必须在内部管理和财务控制上与发达国家接轨。
一个企业如果想要到这个国际市场上面来，他想要在美国上市，想要在欧洲上市，他们必须要把他们的这个财务控制，把他们的这个运行的方式呢国际化。意思就是说呢，他们一定要按照美国的或者按照欧洲最领先的一些国家的这种法律来运行。
美利坚大学法学院教授基斯·亨德森指出，2003年审议通过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要求所有签署国制定反腐败法，因此越来越多的国家借鉴美国的海外腐败行为法进行立法。2011年中国全国人大在修订宪法条文时正式提出禁止中国公民和公司向外国政府官员行贿。
美国公司除了受到本国海外腐败行为法的约束外，还有可能因为其他国家例如英国或中国通过的反腐败法而受到起诉或罚款。
亨德森教授进一步指出，各国纷纷出台反腐败法，增加了海外公司的商业风险。 他说，由于很多国家司法制度尚不健全，海外公司面对日益增多的腐败调查和诉讼，不得不重新审议应如何甚至是否要继续在这些国家做生意。 VOA 卫视记者亚威预港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上个星期，俄亥俄州的托莱多市的40万居民被中断了饮水供应。这个城市的水源来自附近的伊利湖，但是伊利湖长期呢被海藻带来毒素污染。尽管目前的水资源适合饮用，但是俄亥俄州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的所谓有害藻花并不会立即消失。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罗塞斯波卡的报道。
这些有毒的海藻浮渣存在于城市进水管道中，把水染成了淡绿色，居民只能依靠派发的瓶装水。
我们很高兴有这些。一开始呢很有压力，我家里边有4个孩子，还有2条狗，我需要确定能有足够的水来刷牙还有饮用。
海藻的过度生长对于全球水稻来说很常见，它是由化肥流失和欠佳的污水治理引起的。位于俄亥俄州蒂芬市的海德堡大学国家水质中心研究员罗拉·约翰逊说，过多的海藻使水中的氧气大为减少，并杀害鱼类。
问题在于当某一型的海藻生长时，伴随的蓝藻细菌会产生毒素。
科学家称，这种毒素会损害肝脏和神经系统。约翰逊说，全球变暖使得这个问题更加严重了。气候模式的变化带来更强劲的风和暴风雨，他们把许多营养物质从陆地上带走了。海藻生长季将持续几个月。海洋学家理查德·斯坦普称，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从太空监控这次海藻爆发。
所以我们可以利用卫星数据来确切地发现这些藻花，并估测重灾区。我们不能告诉你它们是否有毒，但是我们可以知道它们的位置和数量。
这可以帮助警告科学家和公职官员来采取措施。斯坦普说，为了更好地掌控这个问题，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也在采集促进藻花生长的磷化物。
只有春天的磷化物会导致夏天藻花的生长。了解这些，你就可以研究如何改进施肥和耕种方式，来使磷化物停留在土地层，不会流入河中，再流入湖泊。
罗拉·约翰逊同意把控制营养物质存留于陆地作为长期目标。他呼吁持续监测陆地和水源。
所以如果出于某种原因我们的做法不像预想中的那样有效，我们可以改变方式，并把其推荐给农民们。
进水支持者们呼吁严格的管控和利用更多现金奖励来鼓励农民们采用最佳的农耕方式，而农民们抗拒更严厉的规定。他们最近又发现致力于解决这个问题的联邦资金减少了。这场辩论仍在继续，但是有一件事是确定的，那就是海藻污染近期不会消失。美国之音记者罗塞尼斯科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是一则科技报道。人类进入太空时代以来，首批探索结果之一是1958年对地球周围高能电磁场的发现。那么最新的发现说，科学家们说由探测器传回的地面数据足以令人振奋。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乔治·普迪克发回的报道。
宇宙气象与地面气象一样难以预测，太阳表面的周期性爆发释放出大规模高电荷的质子和电子，其中有一些可以传送到地球，引起像北极光这样的光影奇观。当这些带电粒子异常强大之时，它们会影响电网，中断通信，甚至损坏电子设备。但大多数情况下，它们都会被地球自身的磁场所阻拦，而后者被人们称之为范艾伦辐射带。不过，美国航空航天局的项目科学家莫纳·凯塞尔说，仍然会有一些破坏。
我们有许多卫星飞过那个区域，通讯卫星、导航卫星等，因此我们必须弄清楚影响是什么，因为这些影响可能会很大。
为了更好地了解宇宙气象， 美国航空航天局于2012年发射了一对名为范艾伦号的探测器。探测器由应用科学实验室所研制，用以探索这片神秘区域。参与此项目的科学家巴里默克说，一开始他们只想得到一些定量数据。
刚开始我对于我们是否能够有特殊发现持怀疑态度，实际上我们后来有许多惊人的发现，我们发现了我们预料之外的结构形态。
范艾伦号探测器发现，除去已知的两层结构，该地带还偶有第三层带电粒子存在，而它们有时会形成所谓斑马条纹的区域。探测器还发现了电场和磁场是如何运用于这些粒子的。默克说，两个探测器所收集的数据会帮助科学家开发出电脑模型，以预测宇宙气象的变化。
如果我观察到太阳的活动，比如表面爆发，我就可以测量太阳上的磁场，这是远距离的测量方法。现在我可以预测辐射带对于太阳活动的反应。
他说，在此基础上，在这些影响来临之时，可以让宇航员返回座舱，或是中断通信和导航卫星等。
好，各位听众，第二个小时时段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就播送完了，接下来是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欢迎收听，我是申华。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中气候工作组向最近在北京召开的美中战略和经济对话第六轮会议提交了一份进展报告。国务卿克里2013年4月首次访问北京期间成立的这个工作组，致力于加速美中两国合作，共同解决两大经济体中关键部门的气候变化问题。谈到所谓五项行动计划的进展时，该工作组说，第一项计划及重型车辆等的减排，美中两国同意进行三方面合作，即强化重型等车辆的燃效标准、清洁燃料和排放控制技术，以及促进有效清洁运输。第二项计划的合作领域包括将智能电网技术以及清洁的流通发电资源纳入电力输送基础设施。智能电网能够成为两国减少和控制碳排放的有力手段。第三项计划是碳搜集、使用和储存。美中两国目前正在建设一些示范工厂，假如这种工厂的部署技术、成本以及监管障碍能够克服，将可能成为转移燃煤电厂碳排放的重要手段。第四项计划涉及建筑和工业能效。美中两国拟合作的方面包括在华节能效果承包、能效标准及测试，以及为建筑业甄别十大能效技术和最佳操作方法等。第五项计划是两国在建立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制度方面进行合作。美中两国计划2014年至2015年举行两次能力建设研习班以及一次赴美研习旅行，加强中国在温室气体测量、报告以及核实方法方面的能力。另外，美中两国还将启动有关气候变化和森林问题的第六项计划，从而在美中气候变化合作方面增加一项新的重大领域，即陆基部门的温室气体排放。这部分排放占全球气体排放四分之一。美中两国认识到，为达成一项有效的后2020年气候协议进行谈判十分必要。另外，两国为谈判成功做出建设性贡献非常重要。为此，美中两国已经强化了业已建立起来的政策对话机制。2014年2月14日，美中两国再次承诺 为2015年全球成功应对气候变化挑战做出重大贡献。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